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7-16。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门。
好，弟兄姊妹早安。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4章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在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的今天跟你们先讲一点我个人的最近的思考，所以你们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很少讲到个人的事情。我大概在40年以前第一次踏进教会，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叫圣保罗堂。当时自从了一次进入教会以后，在我的一生的经历过去的40年当中，当然有一部分时间是没有信主，但是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件当时按照在国内的都是一件美丽的好像西洋式的建筑，对吧？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房子。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中有这样的思考：教会究竟是什么？直到最近，我还是在跟我们的主力的弟兄姊妹还在探讨这样的问题：教会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总算有了一点点的眉目。这个眉目是我在神学院以后经过学习、经过教导，从圣经中看到圣经是如何教导的。所以在去读神学院、蒙召去读神学院大概6年以前的时候，我又怀着另外的一个带着另外的一个问题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看到牧师究竟是干什么的，就思考了第二个问题。就牧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什么样的作用，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又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去了神学院。在毕业以后，在回到温哥华以后，也在做了这样的思考，也思考了很多年关于教会的事情，也从圣经中领受了教导牧师究竟是做什么的。那我回到温哥华以后究竟要做什么，这也是我的一个心路的历程，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因着主的带领，我们去年的时候来到了 OBC 信望爱堂，在跟长老跟教会的领袖在同工在商量了以后，也祷告了以后，也对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那我来到了你们当中。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开始学起，对吧？这个是新来的一个牧师传道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到一个教会以后从哪一卷书开始讲起，或者是我们这个是按照圣经来教导的，我们会这样的想。有的牧师可能会想，我今年的教导的主题是什么，他们会想一个主题。所以我也祷告了很久，求神带领我究竟从哪一卷书开始学起。那我感谢主的带领，把我带到了以弗所书。 所以如果你在过去的几个月跟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你一定也跟我走过了这样的一段历程。我们以父所书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来学习。所以坦率地跟你讲，我选择或者是祷告求神以父所书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是我最想讲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告诉我，盼望这一天已经从一开始就一直盼望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回答了我过去40年和过去5-6年之间思考的问题：教会究竟是什么，牧师究竟该干什么，这两个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希望你能跟我一样，也能从保罗应着圣灵感动写下的这样的话语当中，能对教会有一个符合圣经的认识，对牧师和教师的职位也有一个更加符合圣经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你自己在教会中的职分有一个更重要的认识。那你从今以后，对，从按照圣经的教导，至少你可能对你的在教会中我们究竟当做什么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或者说有一个更加符合圣经教导的看见。我求神带领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能通过神的话语能正确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如果刚才你们手边如果有圣经，或者说有电子版的圣经，也希望你们能一起的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4章。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的经文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到的是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以弗所书，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在学习，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一间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而这间教会呢，是在保罗在写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主要的给他们教导了两件事情。我们知道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的到第3章，保罗详细的给他们讲解了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在第1章到第3章。在第4章到第6章，他更加很实际的很务实的给我们讲解了我们身份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在教会中究竟该怎么活出来，我们该怎么样行出来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在第1章讲到，同时也赐下圣灵宝会，是在我们心里做上了印记，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第1章的14节。所以在进行这样的教导以后，保罗给我们也同时启示了一个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在第2章的时候讲到，这就是教会的事情。而这教会在旧约时代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会有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会合二为一。保罗在第2章讲到了这个我们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同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在新约时代外邦人的信徒或犹太人的信徒中间这个隔断子已经给拆开了，我们已经合二为一，在同一个教会同坐在一起的敬拜神的时候，神保罗在第1章第2章都给我们交代了这样的事情。在第4章的时候，我们来到我们这样说，他说要教导我们，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以后，我们该怎么样活出来，该怎么样活出来。所以他第4章的第1节他就用了一个所以前面1、2、3章讲完了，你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们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翻转的时候。所以保罗他说，我们刚才说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信，但是他虽然给罗马士兵扣押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我是罗马监狱里面的囚徒，他说我是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第4章第1节。而劝你们干什么呢？劝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我们第4章第1节讲得很清楚，这个也就是说，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讲，你们已经蒙召，你们已经得救，你们已经从黑暗中进入到光明的国度的时候，你们的行事为人，你们的每天的所言所行都要跟你们这个蒙召的恩相称。 他给我们列举了一些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我们的蒙召是一个 high calling， 我们是一个很荣耀很高尚的一个呼召，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行出来的，按照我们常人世人的看法，都是一些比较 low 的，比较谦卑的，是不是？他说你们要谦虚，你们要温柔，你们要忍耐，你们要什么？要彼此包容，对不对？用爱心彼此包容，你们要和平彼此联络。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持一个极力的持守合二为一的心。那这里面就讲了，他在给我们讲解这个，跟我们在第四章第六章要教导我们究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的时候，他先给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调子。你们的呼召是圣召，对吧？蒙圣召的，你们的呼召是一个非常崇高高尚的，是蒙拣选的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神拣选的人，而同时你们要做出的行事为人又是如此，在世人眼里看到是一个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低下。因为我们讲过谦虚这个词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在犹太人的字典里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单词的，所以圣经学者查考这个单词可能就是保罗创造出来的一个单词。所以这是一个好像看上去似乎矛盾的事情，但是保罗接下来会跟我们讲为什么。他说我们，他是要极力保守这个合一，你们这样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都是为了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那我们要问这合一的心是哪里来的，那我们知道他会给我们用了七个一表示了我们，你们有同一个身体，有同一个圣灵，有同一个指望，对不对？有一主，有一信，有一喜、right? 所以 有同一位神。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教会都是在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同感一灵。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人经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嘴上，放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哎呀，我们真的是同感一灵。有一次跟或者说你有一个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看上去哎怎么那么巧合的事情，我们同感一灵。这不是说说玩笑的事情，我们确实是同感一灵，我们的内心是确实是同有一位主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同感我们内在的这个合一是要我们去用我们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去持守这个合一的时候，但是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我们这样的合一不是一个整齐划一，不是一个好像是看上去都一样的，是不是？好像是我们现在像我们流入到如果在房子温哥华这个房子叫 cookie cutter， 对不对？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对吧？到新区里，哪一个新区里一看所有的房子都一样，是不是？或者说现在高楼里面看，你选户型选 ABCD 选几个型，楼上楼下全是一样的，我们叫 cookie cutter。 我们的基督徒不是 cookie cutter， 我们虽然内心里面是同感一灵，同有一主，同受一喜，同有一信，但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赐给我每个人的恩赐有不一样，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内在的合一，我们内在的合一，我们要说外在的又不同，是不是？这是内在的合一是在外在的不同表现出来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第四章讲到说，第七节讲到个人蒙恩，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打了一个比喻，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像见过雪花，大家都知道这个雪花里的雪片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没有同样的一个雪片。我也说过，打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像我们人的手指的指纹 fingerprint 从来不一样。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合一，神又赐给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恩赐的特征是每人都有，每人有不一样，而每人就是按照神度身量身定做给我们，量身定。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恩赐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救赎的工作，他战胜了撒旦，战胜了死亡，所以他有权柄赐给他得胜而来的战利品，所以他给我们。但是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保罗记载他所赐的有使徒，他不仅仅从第七节里面讲到，普遍的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的恩赐又不一样，这是从每一个圣徒来讲。但是在第十一节他又特别说他所赐的，我们到经文讲到， 我今天在讲的就我们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我把十一节又给你们再放一遍，以便于我们有一个连续的看见。他所赐，他亲自所赐赐给我们。他这边你要注意看到，他这里面有一个变化，从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描述，到了一个具体的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这里面又讲了具体的职分、具体的身份，是不是？他讲了具体的人，我们这样来说。我们上个星期也学过，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在使徒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讲过，我们今天不再多讲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功用。而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授，我们也做了大概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如果说你跟着我他的思路想，从第十一节开始，保罗你为什么要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这个原因他已经回答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二十节。我们今天要看了看经文，就回答我们你可能会有的问题，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是干什么用的？难道是为了那些牧师，或者说为了那些，或者是那些名牧，那些大牧师在讲台上让他们展现他们个人的才华吗？是不是？所以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从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恩赐的目的这个方面来看。所以这个方面，他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跟着我们的经文，你就会看到这里面很清楚的表达，至少有三个目的。三个目的是逐步逐步的展开。第一个目的是一个很非常直接的目的，就是成全圣徒，建立教会，在第十二章里面。但这个圣徒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非常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赐给我们这样的使徒、先知，根基已经打好，传福音的牧师或教士，为了成全圣徒，建立教会。那第二个和第三个目的就是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在第二个目的里面，他讲了一个成长的方向，是一个方向性的，也就是说，赐给我们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一个方向性，究竟具体我们往哪个方向走，非常清楚。第三个是为一个终极的目的，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终极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是为了连于基督，爱里面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分这三个部分来查考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查考今天要学习的经文。第一个是成全圣徒，建立教会。成全圣徒，建立教会。所以他说，我们回答十一节说完以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或牧师，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所以这里面第一句话，我们看看为要成全圣徒，就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前面的这些职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成全这两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成全这两个字最早的用法是，其实可能我们知道，像骨科医生的时候，当你的骨头错位以后，他给你把它复位，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说你的打鱼的人把渔网破了以后，在修渔民在修补渔网，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要我们要成全圣徒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每一位的信徒、牧师和教师的工作，就是要把你们变成成全。而你说的成全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对不对？成全，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你们不要误解，我们没有完全，但并不表示我们不能成全，对不对？我们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你们要做完全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对不对？他说成全的概念就是把你们从过去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好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成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成圣的工作。那我们从过去的，从属灵的 baby， 属灵的婴孩，慢慢慢慢长大成人，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成全的概念，这个成全的概念。成全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从蒙恩得救以后，因信称义那一刻起，我们开始走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逐步逐步的成全。那这成全在这里面讲，这里面我刚才想我们思考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过我们牧师和教师究竟是干什么，干什么？他的首要的目的是成全圣徒，成全圣徒。那成全的方式有很多，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里面的教导是，牧师和教师的主要工作是 做什么？两件事情，你们记得吗？教导和祷告，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四节，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要到教导和祷告的事情，也就是作为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他所做的事情，他的首要的任务是成全圣徒，成全圣徒。这一点我们可能在颠覆了你们可能有一些关于教会的对牧师的一些理解。那换句话说，我任何一个教会符合圣经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或教导，他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来喂养他的群羊，为了成全装备圣徒，装备圣徒。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咱们 OBC 信望爱堂，作为我个人来说，可能我对教会里面有多少空的座位我可能不是太关心。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倒是对教会里面被填满被坐满的坐在这儿的弟兄姊妹我的负担更重，理解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你们来已经来到教会当中的人装备成全以后，那你们能跟着圣经的教导，你们自己在这知道，哎，受到装备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传福音，你自然就会把你身边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教牧师或教师的时候，我的主要的精力是在装备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信徒。所以说，赖牧师，我们教会你看我们联合崇拜者楼下还有那么多的空位呢，是不是？难道你一点不着急吗？哎，说实话我真不着急，因为我着急的是把你们装备好了以后你们会把人带进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逻辑是不是你们从圣经中是不是看到这样的观点。所以为了成全圣徒，因为这一点在接下来一句就说得很清楚，各尽其职，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圣徒，牧师在内，教师在内，长老在内，执事在内，所有的人都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时候，我有成全圣徒的功能，圣徒之间你们也要有这样的功能，对不对？我们有彼此造就的概念，圣经里面教导，对吧？彼此造就的概念，所以要各尽其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我们已经每人的蒙恩，基督按照他所量给我们的恩赐，在第七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对现今教会这样的一个我们来到教会受到装备以后，我们各尽其职。神一定给你有一个恩赐，只是你要把它用在教会当中，各尽其职，这样的一个概念。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时候讲过万物的结局尽，这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对不对？这是第四章第七节。再到讲到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什么彼此服侍，是不是啊？在第四章第十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要在一个教会的肢体中得到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概念，各尽其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牧师教导，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面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他在哥罗西书的时候，在同样也是监狱的书信的时候，他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给他们说明了牧师和教师的概念。在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在第一章的二十八节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这就是牧师和教师的功能。我们传扬他是为了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教导，去尽心尽力的忠心的去完成神交代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会众牧师所每人都应当担当的事情，各尽其职。那我们这样子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当我们在一起，在我们从四面八方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得以称神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成教会的圣徒得到装备，教会的圣徒每人各尽其职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不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给他们的教导的时候，他用身体打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一个恰切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你的手的话，只有不多不少的只有两只手，对不对？只有十个手指。所以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你可能让你说的话，你哪一个部位是没有用的，你可能说我每一个部位都有用，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作为教会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挥你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脚的话可能是看上去最辛苦的，每天这个身体的重量都是压在这一双脚上面，对不对？有的人说不愿意做脚，但是神就把你造成了这一双脚，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愿意 做这个手上干活比较多，对不对？有的人说可能我愿意做了一张嘴，他反正就讲讲话。保罗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各有功用，对不对？各有功用。神既然把我们放在教会的身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有忠心地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给我们智慧，求他给我们带领，求他给我们力量，让他来，让我们来忠心地服侍他，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像我们这个所谓的世上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公司。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教会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你可以随时你的员工不听老板的话，你可以随时把他炒掉，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道理？你的牧师，你的员工可能不听老板的话，有的公司可能还有规定，你要离职前至少得给我提前三个礼拜的通知，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教会是非常一个奇妙的神留在地上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不喜欢这个教会的话，你可能第二天就不来了，你不需要跟个牧师打招呼，可能你客气一点跟牧师啊，哎呀我搬家了，我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或者说找一个借口，哎呀我这个孩子或者什么地方去另外一个教会了。那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即便是我们从属世的眼光来看这个教会，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一个dynamics， 这里面的运作是不一样。如果是真正的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一间教会是委身的这个教会当作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你自己随时都可以离开一个教会，你随时都可以不听从牧师或者说教会的长老叫你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感动，哎，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会这样吗？你可能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教会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一个身体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应该有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目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一起都是为了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回过来总结一下，我们一个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梦想，应该可以简单的来说，应该说每一位圣徒都受到了装备，而每一位圣徒都有服侍，每一位圣徒都会有成长。这是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标志。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以后，是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第二点他给我们交代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牧师教师不是一次性的工作，对不对？它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他说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只等到我们众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每人都得到装备，每人都有服侍的时候，我们众人在什么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保罗又回到了我们刚开的一个题目，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我们有同有一个身体，同有一位圣灵，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时候， 他这里面再一次强调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而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情感上的合一，不是外在的合一，而是一个在真道上的合一。也只有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怀着一个谦虚忍耐温柔的心，怀着这样的爱心来彼此服侍。这我们圣经里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的时候，只有在真理上完全的一致的时候，只有在教义上有共同的看见的时候，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合一。所以这里面保罗在翻来覆去的讲，一方面又有合一，一方面又有不同，一方面又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所以这里面他可以预见很多的问题都会产生，对不对？但我们在我们虽然是我们现在是圣徒，但是我们还活在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当中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摩擦，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同，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面再一次强调以后，我们众人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真道上面同归于一以后，嫩是神的儿子。这里面这个嫩是不是简单的说哦，你听说过耶稣吗？我听说过，不是这种简单的听说，而是真正的嫩是神的儿子究竟是谁。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在前面就讲到这个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求什么？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真知道他。你们记得这句经文对吧？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那我们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谁。你真知道的概念就知道他究竟是谁，他来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将来还要来做什么。这是我们一个福音的全备的信息，对吧？他将来 他道成肉身来为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将来还要来做王，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这是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而是真正的知道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现在生命中的主，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拯救了你，把你从过去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更加是他现在就在你的心中，他在天上为你祈求，他留下了圣灵作为保惠师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从这样的关系上来说，这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这是真正的认识。 这是我们一个永远的功课。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他还要什么？他还要去持续不断的极力的去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真道上归一以后，我们也认识神的儿子以后，最终的是让我们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这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重，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对不对？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在不管是从保罗的书信，其他使徒的书信里面都反复的强调了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但这个新造的人是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像基督，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的问题。那对，他也提醒我们，长大成人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说，那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不要再像小孩子。但你们这里面小孩子是指这原来是讲的就不会讲话的事情，这里面讲的可能就是说属灵的婴儿，属灵的婴儿。彼得前书讲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讲了，我们刚开始的我们要像属灵的婴儿渴慕灵来，对不对？彼得前书教导我们是我们在刚出信的时候可能是属灵的婴儿，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属灵的婴儿上面，你必须长大成人，对不对？必须长大成人。这一点有一个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在以弗所书往后面翻的时候，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教导他的听众，在他劝信徒要在属灵上成熟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他说第五章的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他这里面就讲了，你们应该是已经是长大成人了，你们怎么停留在每天还是喝奶还是喝奶的这个地步呢，对不对？还是上幼稚园，还是在一年级的水平， 他讲的是这个，他是一个召集，他是劝他们要属灵。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不要再做小孩。这里面讲到牧师和教师的工作，就是什么？要成全圣徒，要装备圣徒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把你们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从属灵的婴孩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完全，但是我们成全，我们在慢慢的成长，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有，我们知道，如果说一个属灵的不成熟的一个人，就会有很多的危险，对不对？有很多的危险。他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里面基本上用了很多的同义词。诡计这个词，我们知道，如果说给你们一讲，你们就知道它是一个用的一个词，就是一个非常，我们知道在咱们在华人都是在或者说你见过这个看过这些赌博的电影的一个支的这个骰子，或者我们就把它有时候读成这个什么骰子，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点子。而诡计最早用的就是这个词，用这个词就表示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赌博的出老千的这些人，他这个上面都是有蛇丸的，都是有欺骗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诡计的概念。欺骗和法术这里面就讲了撒旦魔鬼的诡计，在第六章第十一节他就讲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不能再做小孩，在灵里面受到装备，慢慢成长以后，你才能抵挡，才能分辨这样，才能分辨这样。他后面接到很清楚，比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一点在现今时代是更加危险的事。有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来讨论问题的时候讲到，哎呀，你看现在这个 internet，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这样各种各样的 app 多方便，你想想看是不是？你随手，你看我们现在坐在教会里面，那么重的圣经也不用再把它背到教会了，是不是？我想如果说你们信主一段时间的，肯定跟我一样的时候，家里一定有很多的，以前去教会的时候都有拎着一个圣经的包包，你们有没有人有过？如果有的话，我大概就知道你们信主有多长时间了。现在你的手机可能就不需要这个包包了，对不对？那很方便，很方便。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负面的东西？当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在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你在 Google 一下 AI Chat GPT 一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教导你的东西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他所说的就是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意思来教导你的？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现在这个我说这个技术，现代技术的进步是一种双刃剑，也就是说你如果利用得当的时候，可能在你的属灵成长上，那比如说你的经文哪里不知道马上找一下，那这个可能多次的提醒你可以对圣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分辨的时候，那你网上某一个地方可能远在千里以外的地方，万里以外的一个自称为牧师的人给你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哎，你觉得听了也不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分辨。当你感觉哎呀，这个听上去似乎也有道理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对不对？它究竟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有时候看着，当你听到这个似乎是有道理的时候，你有时候无形之中是用你的观点去评判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道理。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会来到圣经当中看，我们的圣经究竟是不是这样教导的。所以一个地方的教会，一个地方的传道，一个地方的牧师，你这个星期见到他，你下个星期还会见到他，他说的有什么问题，你下个星期你思考了一个星期以后，你还可以再问他。假如说这个牧师休假两个礼拜，他两个礼拜回来以后你可以再问他，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道理。你在网上的这个人，你都不知道这个 internet 他在什么地方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跟你讲了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听听，哎，似乎也不错，好像比我们牧师讲的还有道理，你怎么想？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这一点我感谢着我们 OBC 新闻爱堂是一个圣经教导的教会，我们唯有依靠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来喂养装备圣徒。感谢主的带领，感谢主的带领。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装备圣徒，让你们各就各位，各尽其职的服侍教会，共同的建立身体。而且我们这个目标还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是我们要成长，对不对？我们要成长，我们不是停留在原地踏步不动，我们不是停留在做小孩这样的一个婴儿这样的一个很灵奶的一个脚地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现在真的是我的祷告祈求，我们求神兴起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也许将来哪一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说，哎，我来带一个查经小组，啊，我来带这一个福音布道的小组。这就是我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弟兄姊妹。当然这也是我的工作，在现在我是在带领，在教导，在装备的时候。但是我祷告求神有一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说，哎，牧师啊，我看这个小组我可以来带。感谢主，我希望这一天在神定的日子尽早的来到。那第三个，不仅仅是直接的目标成立建立教会，不仅仅是给我们有一个成长的方向，最终一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连于基督，爱里增长。这我们在讲到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基督而来，从基督而来，在我们身上运作，归基督而去，就这么简单的三步，就这么简单的三步。但是他说，在保罗在给我们教导了最后的十六节的时候，他重复了，我把这个全部给你们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他再给我们提醒了一遍，我们在教会里，他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就要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对不对？在第十五节，他特别讲到，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前面讲到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谨防异端的教导，我们谨防欺骗的法术，也不要被异教之风的摇动飘来飘去，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哇，这句经文我相信90%的信徒都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这个过高是不是过高的估计了，这一句话，这句话你们当即，我相信你们或多或少用爱心说诚实话。但这句话被误解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的诚实话并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不是说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这位姐妹，也不管他当时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就噼里啪啦的把你，我反正是我是对不起，我心直口快啊，或者说甚至于还引用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姊妹啊弟兄，我跟你讲讲这些事情，这是完全误解了这段经文。保罗在这个地方还是强调的，用我们的恩赐来装备圣徒，造就圣徒的时候，这个诚实话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十六节也，保罗也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他说，保罗说，难道我把真道传给你们，现在你们还当我成为我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是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应该是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这样的一句话。这里面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就是诚实话，真理，真道。也这地方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用爱心把神的真道、全备的福音、符合圣经的教导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跟弟兄姊妹，这个诚实话更多的讲到是全备的福音，真正的神的真理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真理才能让人干嘛？真理使人成圣，对不对？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耶稣使徒在交代的是祷告的时候讲了，是你的真理让他们成圣，对不对？17章17节，约翰福音。所以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事情很难。我不知道你们说有没有人说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是很难。为什么难在哪里呢？如果你仅有诚实话，都是冰冷的，对不对？冰冷的啊，都是圣经的道理。OK。那就这样拜听。但你只有爱心的时候呢，没有真理的时候，就变成了妥协，变成 compromise。 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呢，一需要装备，二需要智慧，三也需要勇气，对不对？也需要勇气。你光有爱心没有诚实话的时候，你就这个肯定在正道上你就不可能合一，对不对？ 你有诚实有神的真理，没有爱心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么冷酷了，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在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装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造就圣徒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一点，用爱心来宣讲神的真理。用爱心，在我们现在在讲布道班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也在分享，我们传福音的最大的动力，当然是顺服神的教导，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定是要怀真正的爱心，是想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他，而不是说为了满足我们教会派到我的传福音的任务，我反正跟你讲了，你信不信由你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绝对是要一个满腔的热心，真正的爱心来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他。我们也求神能开启他的心，让他能听到这个，接受这个福音，这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所以连于元首基督，这是保罗经常用的一个说法。我们他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他基督的权柄，基督的管理，基督的带领，这里面是讲到基督的概念。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他就讲得很清楚，是元首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对不对？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一点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赐，而且我们全身，这是整个教会这个身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这个事情，我们讲它是一个被动的形式，我们中文可能把它翻出来，你看不出这里面的，这里面是被连接在一起，被造就成合适，这里面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生活，在是圣灵因着保罗在一直在提醒我们，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都是只要我们怀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带领的时候，他就会带领我们，把我们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这里面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每一位百节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身体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各按各职，该做什么做什么，在什么位置，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面讲到彼此相助，功用不同，目的一样，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叫身体渐渐增长，叫身体渐渐增长。再回过头来讲到一个教会的问题，这个渐渐的增长，我先首先必须给你们解释一下增长这个概念。在希腊文里面，在原文里面的这个动词增长，它有三种时态，可以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个是主动的，比如说我打来了一拳，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或者有被动的，说我被打了，它是很清楚的表达。但这个增长呢，我们在文学或者说这个研究语法的这个词学家就讲，是一个中性的，叫 middle verb， 既不是主动又不是被动，而是内在的自我增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增长的过程就像一个一切有生命的，比如说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但是这个植物当然没有生命了，我这个刚才一下子是不是、当然有的人你可能看这个 internet 也有人会讲植物也有生命啊，也有感觉，是不是？那怎么不去追究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增长一定是内在的，从由内向外的自然的增长，而不是任何一个外在的增长。这个概念用在教会里面身体渐渐增长的概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教会的增长一定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从内而外的增长。我们不是要找一个比如说找一个咨询的顾问，找一个公司来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 OBC 的教会现在在堪比街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教会了怎么样增长，是吧？花一点钱请一个顾问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来看一看，哦，你们该做这个该做那个，那不是神的教会的增长的方式。当然我们教会有领袖，我们刚才讲过有长老有牧师教导，他们会在祷告求神的带领，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每一位各尽其职，得到装备以后，每个人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时候，便叫身体一定会渐渐增长。这个增长讲得很清楚，是一个渐渐的增长，不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对不对？不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也只有是从内而外的自然的增长。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专心于使徒的教导祷告的时候，然后在第二章的47节，路加记载了很关键的一句话，怎么说的？神就将他的人怎么说？记得这句经文吗？天天加给他们，对不对？ 神也没有说一天把他那个地方，当然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有3000人，对不对？但是后来是神把自己的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自然增长，这是一个渐渐的增长，这是一个内在的增长，不是，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增长，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布道大会的时候啊，又，当然这个地方我要小心，不是说布道大会没有用啊，这一点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扎根于我们教会里面内在的每一位信徒的生命的增长，而让外人看到了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他吗？真是他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教会里面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甚至于讲不同的语言的人聚集在一间教会，彰显出基督的爱的时候，当这种超自然的、超乎人的想象的力量在我们教会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名得到传扬的时候，教会自然会增长。所以回过头来回答我们刚开始我跟你们分享的我的经历，我在思考的两个问题：教会究竟是什么，牧师究竟该干什么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会众该做什么。我求神借着这样的，也感谢神赢得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我也求神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思考一些问题，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哦，刚才忘了一个，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我讲还有最后一句话，所以所有的一切用爱心说成话，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时候，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果说没有一个爱心，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人所做的事。所以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持续不断的被装备的。当我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做了2次修改。第二个，你是如何在基督身体里尽职的。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昨天晚上在我准备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把它改了一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问了一个叫我们叫 close end question， 你可以回答 yes or no 的问题。但是呢，我最初问的问题，你是否，但是我思考来思考去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不太恰当。但是我更多的应该是，你是如何，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至少让你回答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回答是还是不是的问题，而是我要弄弟兄姊妹我们思考你是如何，也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你是如何想得到，或者如何朝这一步努力的时候，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你的属，你是否，你是如何被装备，如何禁止，而你的属灵生命是如何的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求神带领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服务对，在得到装备的时候，能晋升委身的教会，服务于教会，连于元首基督，让我们共同让这间教会渐渐的增长。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教会究竟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知道教会中的牧师教师，我们的会众的职分或位分该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主啊，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你，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归荣耀于你的时候，你的旨意必在这间教会成就。主啊，我们把这样的祷告祈求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